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日瓦戈医生》，作者俄罗斯帕斯吉尔纳克，由传统媒体资深主播追求一点高度以及一点深度的影子兵播讲，第50集。十，尤里亚金市图书馆的阅览室非常大，能够容纳上百人同时阅读。此时日瓦戈正在这个阅览室里浏览订购的图书。这个宽大的阅览室里布满了窗户，排列着一些条桌，窄的那头挨着窗户。春天，城里的夜晚都不开灯，所以天黑以后阅览室就会关门。但是日瓦戈从来不会在那里待到黄昏，通常午饭前就会离开。他把从米古里奇那里借来的马寄养在桑杰维亚托夫的客栈里，只读一个上午的书，到了中午就骑马回到瓦雷金诺。日瓦戈在去图书馆以前很少会到城里去，在尤里亚金他并没有私事需要处理，对这个城市也很陌生。但是当他置身于阅览室大厅，看着这里远处近处满满当当的人，他就会感觉自己正站在人群熙熙攘攘的十字路口，观察着整座城市，而阅览室里的读者也变成了城市里的房屋和街道。但是通过阅览室的窗户，他可以看到这个城市真实的活生生的居民。在阅览室最大的窗户附近有一个开水桶，读者们休息时就聚集到楼梯上抽烟，围着开水桶喝水，喝剩下的水便倒在一旁的洗杯盆里。有些人也趁这个时候站在窗口欣赏一下城市的风景。在这里看书的人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本地的宿儒，他们占大多数，另一类占少数的是普通市民。前一类人大都衣衫褴褛，不修边幅，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饥饿、黄疸病、水肿病，他们被折磨得皮肉松弛，身体浮肿。这些人都是阅览室里的常客，他们很熟悉图书馆里的管理员，在这儿如同在自己家中一样毫无拘束。后一类人通常面色红润光亮，衣着整洁，如过节一般，他们都比较怯懦谨慎，就像在教堂一般，小心翼翼地走进大厅。但是他们无法控制自己强健的步伐带来的脚步声和说话的声音，因此常常触犯阅览室的规则。正对着窗户的墙面有个凹槽，一张高桌子把这里和阅览大厅隔开，形成一个类似壁龛的小空间。这里就是阅览室的管理员和他的两名女助手的办公场所。其中一位助手看上去很生气，他围着一条羊毛的毛巾，反复地把夹鼻眼镜摘下戴上，所作所为并不是出于视力的缘故，更多是源于情绪的变化。另一位穿着黑丝的上衣，可能是有点胸口疼的毛病，所以手绢从来没有离开过鼻子和嘴，说话和呼吸的时候也都用手绢捂着。和绝大部分的读者一样，图书管理员的职员也都身体浮肿，脸上的肉皮松弛的像要掉下来一样，一脸灰绿，和腌过的黄瓜如出一辙。三个工作人员轮换着完成同样的工作程序，小声向刚进来的读者解释借书规则，讲解如何根据自己的需求选用各种标签，怎样借书还书，还利用这段时间整理年度总结。真是奇怪，当日瓦戈面对窗外活生生的城市景象和大厅里自己假想出来的城市，从大家普遍一致的浮肿中，他仿佛感觉这里所有的人都患了甲亢。 日瓦格脑海里浮现出那天早晨，当他们抵达这个城市时，铁轨上的那个满脸忧郁的女扳道员。他回想着那天的情景，他从远处凝视着城市的风景。身旁车厢的地板上坐着的桑杰维亚托夫，他回想着他们的对话。日瓦格想把在外地听到的那些话和他在这里所看到的联系在一起，但是他忘记了桑杰维亚托夫到底对他说了些什么，也无法将这一切联系到一起。十一，日瓦格坐在阅读室的最里头，身边堆满了各种书，他的面前有几种当地的统计表格和一些民族志，他想再借两本关于普加乔夫起义的史学书籍，但是那位穿着黑丝上衣的女图书管理员用她被手绢紧紧压着的嘴唇轻声对他说，每一个人一次不可以同时借出这么多的书，如果他想要借其他感兴趣的书，那么必须先还掉一些书或者杂志。日瓦格听后赶忙把那一堆没有打开的书仔细浏览了一遍，从里头挑出了自己认为最需要的，剩下的书都被他还掉，这样他就能够借到那些对他更有吸引力的历史书了。他全神贯注地翻阅各类文集的目录，表情凝重专注，双目一刻不离书本。阅览室里有很多人，但是他们并没有影响到专注读书的他。坐在自己左右的人他早就熟悉了，即便不抬头他都能准确地知道他们是坐在自己的左边还是右边。他知道这些人在他离开阅览室之前都不会变动自己的位置，如同窗户外面的教堂和城里的房屋不会移动自己的位置一样。但是时光在流逝，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太阳的运动，它一刻不停地移动着，此时此刻已经绕过了图书馆的东墙角，正照亮着南墙上的窗户。阳光透过玻璃照射进来，让坐在窗边的人无法睁眼阅读。窗户上装着白色的窗帘，可以阻挡刺眼的阳光。那位患伤风的女管理员从工作室里走出来，来到了窗户前，她把所有的窗帘都放下，只剩下阅览室尽头光线最差的那扇窗户。她拉动绳索把气窗拉开，却情不自禁地连连打喷嚏。这位女管理员大概一连打了十个还是十二个喷嚏，日瓦格猜测她是米库利琴的小姨子，也就是桑杰维亚托夫曾经说到过的统采夫家的四姐妹当中的一个。日瓦格像其他读书人一样抬头望向她的那个方向，这一望他发现此时的阅览室里发生了一些变化，就在他的对面多了一位女读者。日瓦格马上就认出她就是拉拉。他转过自己的身体背对着桌子而坐，日瓦格恰好坐在其中一张桌子的前面，此时他正与患伤风的那位女管理员轻声交谈着。女管理员站着俯着身子对着拉拉的耳朵窃窃私语，他们之间的对话似乎是一副收效不错的良药，不仅治好了女管理员的伤风，还缓解了她紧张的神经。他满怀感激地看着拉拉，把捂着嘴巴的手绢收进了自己的衣袋里，脸上绽放出幸福自信的笑容，回到了他的工作台。这个令人感动的一幕没有逃过读者的眼睛，阅览室四处角落都有人冲拉拉微笑，投以赞许的目光。日瓦格由此判断，尤里亚锦城里的人大都认识他，而且非常爱戴他。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日瓦戈医生》。十二，日瓦戈立刻产生了走过去找他的冲动，但是一种与他洒脱的本性相冲突的拘束和由于缺乏自信而产生的羞怯，使他没有敢于迈出步伐。他下定决心不去打扰他，仍然埋头继续看书。为了避免向他张望，他调整了坐姿，把椅子横对桌子而坐，这样几乎是背对着阅览室里的读者。他将一本书举到自己的面前，膝盖上放着另一本被打开的书，他把自己埋在书里，躲避着拉扰。纵然如此，此时他的心已然飞到了九霄云外，再无法专注于自己所要研究的对象。突然间，他想到那个冬夜他在瓦利金诺睡梦中反反复复听到的那个独特的女人声音，正是来自于拉拉。这是一个绝对震惊的发现，于是他不顾他人的目光，立刻换回原来的坐姿，以便仔细端详拉拉。他侧着身子望着她的背影，她的上身穿着一件浅色的格子短衫，一条宽大的带子系在腰间，他把头微微偏向右肩，像孩子一样聚精会神地读着书，忘却了自我。他偶尔抬头凝望天花板思考，有时又会眯着眼睛凝视前方，然后用手臂撑着头，手持铅笔在笔记本上奋笔疾书。日瓦戈检验并肯定了自己在梅留子耶沃小镇时做过的观察，他认为他不想成为一个美丽动人的女子，他看不上女性的容颜，就好像美丽是一种对自己的惩罚一样，而这种高傲的身姿更令他魅力无穷，倾倒万千。他读书时那副从容淡定的神态，就好像并不是在做一种属于人类的高级活动，而是就连动物都可以完成的简单的事情，就好像是提水或者削马铃薯一样的小儿科。想到这里，日瓦戈心情逐渐恢复平静，慢慢地收拢自己的思绪，他不禁暗暗地笑了笑。拉拉的出现不仅让神经质的女管理员恢复了平静，也让她感到心神安宁。她又回到了自己的书本，不在乎周围的人和事，比拉拉到来以前更为专心地读了一个或一个半小时的书。她把面前堆得像小山一样的书翻阅完毕，从当中挑选出自己最需要的，甚至还顺势读了读其中的主要篇章。他对今天的收获感到满足，开始收拾书本，预备送到还书台去。没有什么事情会影响他轻松快乐的心情。他觉得自己认真地把功课做完了，可以问心无愧地去会见一位老朋友，一起享受朋友相聚的快乐了。他起身扫视了一下阅览室，发现阅览室里已经没有了拉惹的身影。日瓦戈走到还书台还书，台上拉惹还来的书还静静地放在那里。他还来的都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书籍，看来他想要重登讲台，正在努力补习政治。书里还夹着他的借书单，下端露在书外，上面清晰地写着他的地址。日瓦戈感到这个地址很奇怪，便抄了下来，商人街带雕像房子的对面。日瓦戈询问他人才知道，带雕像房子的这种叫法在这里十分盛行，就像在莫斯科会以教区的名字来命名市区，或者像彼得堡的五角场一样。这座被人称为带雕像房子 是一座由女神像柱和手持铃鼓、竖琴、假面具的古雕像的房子。它是上个世纪一位热衷于戏剧的商人给自己营建的私人剧场。后来，这个商人的后代把这所房子出卖给了商会。因为这所房子位于街角，于是人们就称呼这条街叫商人街。带雕像房子成为这个地方的地标，现在市党委会就位于其中。房子建在山坡上，顺坡而下的那面墙上是曾经张贴话剧和马戏海报的地方，现在换上了政府的法令和告示。十三，五月初的一天，天气寒冷，刮着风。日瓦格在城里办完了事，到图书馆里逛了一圈。他突然改变了原有的所有计划，而是径直去寻找拉拉。一路上，风常常吹起一团团的沙子，阻碍他的前行，他不得不停下脚步。日瓦格背过身体，眯着眼睛，埋着头，躲避风沙。风沙过后，又继续前行。拉拉住在商人街角上的诺瓦斯瓦罗奇巷里面，面对着青黑灰暗的带雕像房子。这所房子确实和他的外号一样，让人一看就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不安。一阵风沙卷过，医生忽然觉得房子四周环绕着的女神雕像仿佛从住宅走上了阳台，伏在栏杆上看着他和风沙。这里有两条路可以到拉拉的家，第一条是从商人街的正门进去，第二条是通过小巷的后门从后院穿过去。日瓦格并不知道有第一条路，于是选择了第二条。当他从小巷子走到后门，一阵狂风把院子里的沙尘还有垃圾都卷到了天上，遮蔽了院子，什么也看不到。他的脚下，一只公鸡把几只母鸡追赶得咯咯直叫。等到尘埃落定以后，日瓦格看到拉拉正站在井边。刚刚大风席卷的时候，他刚打满两桶水，挑在左肩上。他害怕风把沙土吹进他的头发，赶紧披上了头巾，在额前打了一个蝴蝶结，不让他被风掀起。他刚想挑着水回家，却又被另外一阵风拦下。这阵狂风把他的头巾吹到了围墙的另一头，几只母鸡正躲在那里咯咯地叫着，他的头发也被风吹乱。医生跑上前去追赶被风刮跑的头巾，捡起来递给了站在井边的手足无措的拉拉。他的表情一如平常，没有惊恐，只是叫了一声医生的名字：日瓦格，拉丽莎·菲奥德洛夫娜，您怎么来这儿了？是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请把水桶放下，我来帮您挑吧。我做事情从来不半途而废，有头无尾。不过如果您是来看我的，那我们就一起走吧。除了你，我还能来看谁呢？哈哈，那谁知道您会看望谁呢？还是让我来帮您挑水吧，您干活我闲着，很过意不去。这算什么话啊，我不要您来挑，您会把水洒在楼梯上的。今天是哪阵香风把您给吹来了呢？来这里一年多了，您可一直没有抽出时间来看我哦。您是听谁说的？大家都在说啊，而且在图书馆我还见过您了。那您为什么不叫我呢？您难道觉得我会相信您没有看到我吗？拉拉颤颤巍巍地挑着两桶水，医生紧随其后，两个人穿过了低矮的拱门。一楼的过道很昏暗，拉拉迅速蹲下，把两桶水放在泥地上，卸下了担子，伸直了身子，用一块不知道从哪儿拿出来的小手绢擦着手。跟我走， 我把您带到前面的大门，那里比较亮堂，您先在那边等着我，我从后门把水提上楼去，稍微收拾一下，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您仔细看看这楼梯，台阶是铁制的，上面还有镂空的花纹，从上面透过镂空可以把下面看得清清楚楚的。这个房子很有年头了，打炮的时候被震坏了，墙壁上有裂缝了，砖头上也是一个个的窟窿眼。我和卡坚卡出门时就把家里的钥匙藏在这个窟窿里，再用一块砖头堵住洞口。记着这个地方，以后您要是来这儿我不在家，您可以自己开门进去坐一坐，等我回来。钥匙就放在那个地方，但现在我不需要，我一会儿就从后门进去，从里头把门打开。这个地方最让人头疼的是老鼠，多得数不胜数，整天在你头顶上跑来跳去。这个房子太老太旧了，墙都是晃晃悠悠的，四处全是裂缝，可以堵住的地方我都堵上了，我同这些老鼠死战到底，可是却没有一点用处。您如果有空过来帮我一起把地板墙角的窟窿堵上好吗？那您就先在楼梯口等着我，想想心事也好，我保证很快回来招呼您，绝对不让您在这儿久等。日瓦格医生一边等着拉着，一边四处张望着斑驳的墙面和铸铁的楼梯。他在想，在阅览室的时候，我以为他专注于读书的劲头和他干活的劲头是一样的，其实反过来说也是一样，他干担水这样的活就好像是读书那样轻松惬意，一点儿也不费力。无论什么事情，只要他干起来都显得从容不迫，就像他还是在童年的时候就开始向着生活起跑，现在做什么事情都能水到渠成，毫不费力。这些从他弯腰时的背影，微笑时微微张开的嘴巴和圆润的下巴，还有他的谈吐和思想里都可以看得出来。日瓦格，上面一层楼梯口的一个门洞里，有人冲着下面喊了一声，于是医生爬上了楼梯。听众朋友，本期节目到此播讲完毕，我们下期节目再见。